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那个大圆满前行啊，大圆满前行当中，现在讲到就是最后一个大课盘，也就是说讲这个往生法。那么这个往生法当中呢，前面就是讲到这个修这个往生法破瓦法，在藏文当中叫这个破瓦法，其实破瓦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叫这个前世啊，就是迁移我们的这个姓氏，它是有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呢，我们终生死的时候，不像那个现在的极个别愚痴的人所说的那样，就是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好像身体已经处理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我们的这个心识呢，就是确确实实随着这个业力啊，业力的这个支配，然后在六道轮回当中不断的会扭转的，那么要扭转的时候呢，有修行的人，有境界的人呢，通过一种方法来，就是让这种心识呢，就是不会堕入恶趣，就是有一定的窍诀。而不懂得这种这个修法的人呢，就是说这个死了以后啊，就是会堕入这个三恶道当中，就是甘肃无量的痛苦。所以我们现在啊，在座的很多道友呢，也确实有些是完全明白就是佛教的真理，有些人呢可能是半信半疑啊，就是半信半疑，有些人呢就是还是这个处于不太这个相信的状态当中，也有这样的。不管怎么样呢，我想大家应该要这个很认真的去学习和思考，否则的话呢，我们末法时代的有些人的这个智慧是极其的浅薄啊，就是不要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和前辈的像这个龙门菩萨和月称菩萨那样的这个智慧啊，后来的这个这些大德们呢，像这个无垢光尊者、摩诃仁波切、化智仁波切，他们的这个智慧的万分之一都是没有的啊，就有些人，但是呢，在自己在众人面前呢，就是经常显露自己的这个愚痴啊，就说这个什么这个前世后世不存在啊，修往生法没有意义啊，就是一直呢，也有一些这样的这种这个说一些没有任何这种利益没有意义的，就是有些话的这样的人呢，就是也会有的。所以这些人呢，我们一方面就是也觉得是非常可怜，就是是这个生起悲心的对境；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们用应该这个教理来就是进行持护啊。就进行呢，就是对他，就是辩论，就是然后呢，摧毁他的这个所有的邪见，就是很有必要的，啊，就很有必要的。那么我们这个往生法这样的这个修行呢，对于每个人来讲，就是的确也是很重要的。莲花生大师说这个，这个集中这个不修法而成就的，不修而成就的法门之一。当然就是这里也并没有说是一点都不用修，就是只不过是这个短暂的时间啊，一两个礼拜当中这个修行往生法的话呢，就是也可以成就的。还有呢，就是像那个悉皆陀啊、坚戒陀啊、果戒陀啊，有很多的这个特别殊胜的这个价。这种价值啊，就是有具有价值力的这些法门呢，我以前看过羌梅仁波切的一些文解陀当中所讲到的一些功德，的确是我们这个作为一些修行人呢，当然就是要修一些深深的这些法门，就是同时呢，也对这些方便法门就是特别就是需要的。啊，就是有了这种方便法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临死的时候是有了保障。其实很多这个修行人呢，就不可能是就是现在读这个中学和读小学的这些人，应该说是年龄呢，就是基本上这个20岁以上啊，就是40-50岁以上的，就这种人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些人呢，也应该好好的思维一下，我们的这个前半生呢，就是也许可能是造作了许许多多的恶业啊，就是第一是不懂佛法，第二呢，就是自己因为懈怠难度烦恼这个深重啊，第三呢，就是因为这个
个环境和教育和还有后面的这个后天的各种这个因素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的这个上半生呢，就是的确是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过得特别没有意义，甚至呢，就是造的就是造的业啊，就是极其的可怕。那就可以这么说。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就是应该是自己的后半生呢，后半生呢，就是最好是处于一种这个修行啊，就是应该是就是少做一些恶业，多造一些这个善业啊。就是如果是可能的话，那就是最好是得到即生当中得到解脱。即使你即生当中实在是没办法解脱呢，也是把自己的后半生，那就是不要处于像那个前半生一样的，就是造作各种各样的恶业啊，这样是极其的可怜。我经常有时候听到一些，比如说这个出家人这个换寿了啊，换素了，或者说是一些在家这个修行人呢，就是生邪见，就是学歪道啊，或者说是就是不学佛啊，听到这种这个消息之后呢，心里就是特别寒酸，就是觉得呢人生是那么短暂，就是好不容易遇到这样的佛法，但遇到之后呢就没有这个珍惜这种这个机会啊。所以呢很多人呢啊，就是应该就是好好的这个扪心自问啊。说实话，我们有些人呢好像就是听课和学法呢，就是当作一般实践的一个企业培训，或者是一些职业这个学校的这个一些这个学习一样来这个看待。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对这个佛法的价值完全没有告动。应该是我们的哪怕是一堂课，哪怕是这个半堂课啊，就这个应该有一种特别难得的这种心。啊，就是因为听一堂课呢，确确实实，我们这个从佛教的真理来讲呢，就是千百万劫当中难以这个遭遇的，而不是无缘无故当中，或者是就是碰运气而就是得到的，应该是医治了许多的这个伤势和这个这个佛陀啊，同时呢自己造了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善类，积累呢无量的资粮，这样以后才遇到了大乘佛法，遇到了大乘的善知识，同时自己的相续当中也是升起了如闪电般的这种善根。所以呢我想很多人呢、就在自己的这个晚年呢，就是应该是有意义的，并且呢就是具有这个特别功德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佛法的这个气氛当中呢，就是完结的话呢，我觉得对自家对自他都是非常这个有利的啊，就对自他都是非常有利的。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活着的时候啊，就是确实也是一直这个造恶业，然后呢就是死的时候呢，就是也很不愉快的。就是我看到有些修行人呢，经常的是看别人的过失啊，说别人的过失啊，好像在这些人面前呢，就连一个好人都没有，就是除了自己以外呢，就是什么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这个也看不惯，那个也看不惯，这就是自己修行特别差的原因。如果你修行就是很好的，以一个清净的这种心眼的话呢，那么他所得到的这些对境呢，就是全是这个清净的，应该可以这么说的。其实自己观察自己的时候，自己也并不是那么很优秀的啊，就只不过是自己并没有就是暴露自己的所有的这个过失。所以呢，我们就不管是任何一个凡夫人呢，应该啊说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应该想一想自己的很多的这个过失啊，就是自己这个没有信佛教的时候，你就是造了什么样的这个业。即使你信了佛教，但是呢后来你的生活当中的话，那就是你是怎么样这个就是行善的，怎么样这个忏悔的，很多方面就是自己观察自己的时候呢，就是应该说是非常这个就是有惭愧心的啊，就有惭愧心。而且我们每个人呢，就是的确也是逃不过这个死亡的。这种死亡呢，我也经常在想啊，比如说这个生病而这个这样的这个死亡呢，就是当然是每一个众生都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说，就是看到很多新闻媒体也好，平时我们所见所闻的过程当中呢，发现的什么呢？很多的这些这个死亡呢，都是突如其来的，根本没有想到你剩一分钟，或者是剩一个小时呢，就是你是活在人间的，但是你下一分钟，就是过一会儿的时候呢，你会变成就是终于 身，就是非常有可能的。我都每次坐车的时候呢，就出去的时候，到目的地的时候呢，就心里面想啊，今天没有事，就是因为我知道是不管是谁开车，就是开车的技术再好也是，如果你要这个可能真的这个事的缘起来了的时候呢，一下子就是可能就是就翻到河里面，翻到这个山里面去了，有这个可能性的。或者说是我们走路过去的话呢，如果这个思源就是突然来的时候呢，那突然你生病了倒在地上，就是很快的。让我每次回来的时候啊，就是今天没有事，就是但也不一定呢，就虽然回来了，但是呢晚上这个睡觉，第二天早上就像秦有书里面讲的一样，怎么回事很安全的醒过来了呢？如果是你晚上睡觉就是第二天早上还没有事的话，那真的很稀有的，就是没有任何理由。就像我们这个生命呢，就是在这个就狂风当中的一个这个小小的灯火一样的啊，就是它就灭就很快会灭的。生命是如此的这个脆弱。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又没有这个修行的把握。尤其是这个已经修过这个法门的这些人的话呢，应该是有把握的。以前藏地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家喻户晓的一个这个小故事啊。就是说这个有一个父亲，他的儿子是出家人，就是然后呢就是父亲给儿子说啊，就是你应该给我讲一讲我死的时候怎么办，就是你给我讲个窍诀。然后那个儿子呢就是说说我也没有死，我也想不起来我是怎么死过的，就是我跟你讲什么窍诀，就是我如果死过我想得起来的话可以窍诀。然后父亲呢就是说啊，就是你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真正的修行人的话呢，就是应该是死过好机会一样的，如果有这样的这个特别纯熟的话才算是真正的修行人。这个巧诀呢虽然表面上看得很普通的一个言语，但实际上真的里面很有这个书上的一些教言。我们很多这个修行人啊，很多修行人的话呢，那么就是死的时候特别坦然面对，不管是突然的这种一些横死也好，或者说是通过这个疾病而死的话呢，那就是非常的这个坦然，就是自己好像是真的就想起来就好几次的事已经死过了，就一点的感觉就没有恐惧性。但时间人并不是这样的。这什么原因呢？这是我们还没有就是真正的这个死亡来临之前呢，你心里面就是有一定的训练，有一定的培训啊，有一定的培训。就像是那个一些那个当兵的呢，就是他还没有遇到敌人的时候呢，就是他有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包括就是有些呢就是做一些假的这个敌人，就是给他就是开枪啊，或者是跟他就很多很多的一些这种这个交战啊，就是也有。同样的，我们现在这个修的时候呢，的确也很需要，或者的时候我们这样面对生活的这种勇气很重要的。更重要的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死的时候呢，每个人就是在短短的就是几十年过程当中呢，会遇到死亡的。当你离开这个时候呢，有些人真的有了这个窍诀的话呢，因为当时你的这个运用用得很好，就是所以呢，不会就是堕落的啊。就是像那个戒律里面也讲了，就是中阴法门当中也讲了，尤其是临死的这个心态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关键。如果你临死的时候呢，就会这个用上你以前这个生前的一些窍诀的话呢，那么就是你不会堕去的啊。比如说你以前罪也比较深重的，但是你在那个时候呢，你就观想得到，就是我的罪全部已经清净了，没有恐惧性的状态当中你去的话，那就是一定会是就是前往这个清净刹土的。那么这方面呢，我们需要就是经常的一些实修和这个修炼啊。就是所以呢这次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大家就是应该就是多念一下这个破啊，就是一般是这个七天或者是这个十四天啊，就是这样念啊。就是念完了以后呢，基本上是就是自己会这个出现一些这个厌相，就是这个修出破啊的。然后呢不用就是天天的是一直念，就是只是观想一下就然后呢都可以这个就是到时候临死的时候呢，就是直接可以这个运用的。所以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呢，也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修破瓦法啊。就是我记得以前那个我听过这个戈巴堪波，就是在好像我的这个虐所什么这个成就虐记里面也就讲过吧，就是记得讲过。就是我们经常在那边问死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戈巴堪波是法王如意宝一起就是去是去求学的，就是 道友，就是所以他年龄还是比较高的，就是他每天晚上就是到这个要接近就睡觉的时候呢，就是开始修一些破啊，就是我们就经常在旁边就是听得到，就是他说的帕达呼啊。但后来往生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的这个吉祥暗象啊，就是这个是就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一些这个瑞象啊，就是就这样，而且呢就是也没有任何的痛苦。包括我们汉地也是就是续这个藏传佛教的，大概是可能这个民国时期啊什么，就是我以前讲过吧，就是也是一个圆照比丘尼啊，就是他也是就是续这个当时贡嘎上师的这个法门呐，就后来接近圆寂的时候呢，也是通过破瓦法啊，就并且呢，就是他自己也发愿，就是来世这个转为这个难士，就是并且呢，就是他自己的父母的这种名称呢，就全部都告诉这个世人了，就告诉世人，就圆寂一合的话呢，也出现就是非常好的一些这个瑞象，所以修行人呢的确是他有他的一些特别深密的有很深奥的一些这个知识，那这些。知识呢就我们一般的普通人是很难这个就解释的啊，为什么是这个西藏度王记呢，就是在这个西方国家就是如此的这个尊敬呢，如此的这个就是欢喜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啊，就是原因，所以呢我们这个人呢就不要就是看着是光是这个或者的这个这几十年，更重要的呢我们来世就是千百万劫当中怎么办，就是这也要考虑。还有呢我们就是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呢就应该是很这个安详的。如果很安详的圆寂的话呢，那么就是不会堕入这个地狱。因为临死前的这种这个思想还是状态很重要的。如果你当时就是对这个嗔恨心啊，对这个别人生叹息啊，就是各种烦恼的状态当中死去的话，那就是那一定会是堕落的。当你一堕落以后呢，再要这个救回来是很困难的。就像一个人呢关在监狱里面，最好是不要关上去，要关下去的话呢，就是最后从监狱里面拉出来呢，就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啊，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也修一些这个破瓦法，就是修特别这些深深的窍诀呢，这就是传承大德们呢，就传承的这些上师们呢非常这个重视的原因也在这里。那么今天呢我在这里啊，就是也没有可能很多的一些这个道理，就是这个修法呢就是比较简单，就是跟大家字面上这个解过一下就应该可以。无论是修念的时候还是运用的时候，往生的修法呢就是都是这个相通的，就是你修念的时候的那种修法呢，就是到最后就是真是这个往生的时候运用的时候呢也可以这样修。广修往生的真正教授的损理次第啊，就是他的这个顺序是这样的，就是在一个熟舍你在先那个就是观修的时候啊，就平时我们给别人超度的时候也可以这样观修，然后自己就是观修的时候呢也可以这样观修。当然这个观修呢就是之前最好是得过一些密法的这个灌顶啊，如果没有得过灌顶的话呢，里面的有一些修法呢就是也有一些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修法相结合的，就是最好是修破瓦法和修金刚萨埵，就这些都是有这个灌顶的这个窍诀是最好的。当然就是没有这个灌顶，实在是没有条件，对密法有一定的信心的话呢，也许也可以就是听说吧。因为我们以前藏传的很多大德呢，就是讲大圆满前行的时候呢，并没有就是要求非要灌一个顶啊，就是并没有这样。包括上师如意宝呢，每次讲前行的时候都是并没有这么说，要讲一些这个修行法，比如说空心心地啊、寂静心地啊，其他的方面的时候呢，就是要求这个灌顶，如果没有这个得过灌顶的人都不允许听，所以真正的这个密法呢，不仅是要得过灌顶，而且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修加行，这是前辈大德们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重视啊，就这是这个我本人的话呢，就是也是特别这个希望啊，就很多人呢就先就是看一些密宗的法本啊，先学一些密法的这个次第啊，就是从大圆满开始这个往下修，就是先修大圆满，然后修圆满次第，然后修升起次第，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灌个顶，就是再修一点加行，就是就所以 一般来讲呢，就是应该就是从这个梯阶的一步一步上去。但现在呢，很多人的这个根基啊，就是比较这个特殊，就是所以从上面就是往下，就是因为先就是直接修大圆满的本来清净，后来修不成，就是然后慢慢，最后就是回到这个假性，就是人生难得上面，就是最后才知道是哦，就是大圆满本来清净修不成，就是人生确实难得，需要下满人生，就是。也有这样的，但这种呢就是比较特殊的离根者啊，就是在一个舒适的坐垫上，金刚架佛座啊，就是我们观修的时候呢，这样的。其实这个次第呢，就是应该分三个方面，首先分四个方面吧。首先是我们这个观修，自己观想金刚瑜伽摩，然后呢，就是金刚瑜伽摩的身体里面观想这个中美，然后这是第二个次第。第三个次第呢，就是在中美的中间呢，就是观想这个自己的心识是实则，就是这是第三个次第。第四个次第呢，就是在自己的头顶上观想这个根本上师的。这个这种根本上是显现为阿弥陀佛的形象的佛陀，就是这个这四个次第呢，我们就是修破瓦的基本的，就是前面的这个修行次第啊。那么第一个次第，也就是说自己呢就要观想的时候是一切的一切吧，就是可以说就是在一个舒适的坐垫上，金刚架佛座，身体端着，首先呢就是念诵这个圆幻上师开始完整无缺的明观。上师瑜伽修法当中的，就是包括借助以上的所有次第呢，就是全部完成啊，就也就是说，先就是你要这个修破瓦法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最好是就是因为这个通过上师的加持啊，就是修阿弥陀法呢，就是也是这样的。如果方便的时候，过一段时间我们讲一个四十五世颂，就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特殊的原因，但是。后来呢，就是不知道课堂上说了没有，就是然后还有，过一段时间就是如果方便的话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一个那个我翻译了一个当日白论还是当日八十论，就是有一个当日瓦的教院，就是还有有一个。叫那个就是修行见论啊，以前阿底峡尊者的上师，还有空缺密地，就是这些都是密度，这些都是比较这个非常适用的一些修行方面的。说我们一方面可能就是大经大论的一些论点也要学，同时呢，我们可能还是就像以前我们修这个善法包满论啊，还有这个开心修行门佛啊，就很多人都有一定的收获，就是所以我们以后就是对这个修行法方面的。啊，就不修的话呢，光是在理论上，不过我们这边的大多数人都还算是可以的，就是因为理论的话呢，我们也并不是特别这个精通的，但我们从理论上看呢，跟别的一些大学啊，别的一些学者相比较起来的话呢，在佛教的理论上呢，我也敢说是确实是这个我们是比较这个专业的啊，就是专业的。最近我们也很多就是。就高等这个大学的一些这个对这个佛教与科学啊，这生命与科学啊这方面的一些佛教方面的一些论文书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觉得是现在就是确实需要正规的佛学院的就是系统的这个文史和修行，否则的话呢，你名气再大也是实际上对于这个佛教呢还算是一种这个外行，就是就有些时候的话呢，我们还是需要就是进一步的还有一定的这种发展。或者是进步的余地，我想我们这个以后在理论上也要学，就是最重要的呢还是这个修行上，因为我们的修行的就像阿底峡尊者讲的一样的，就是烦恼没有这个减少，然后呢就是自己的心没有这个跳佛啊，外面就是学的再好的论点再高的这个经法门的话，那就是到你死的时候呢还是跟这个普通庸俗的人呢没有任何这个差别，所以我们的修行呢虽然不是那么容易，并不是是一天两天呢，像时间的一个这个教育和知识的话，那就是也是这个需要就是百年俗人的说法，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初时间的佛法的这种教育呢，你这个修一两年二两三年呢，就是不一定马上你敢建议，但是的确是在佛法的修行当中，我们如果就是成长的话呢，还是对自他的这个今生来世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修破瓦法也是如此的，那么就是修行的方法就是也大家一定要明白，也就是说自己在舒适的坐垫上，就是身体端着，先就呼唤这个圆幻上师。圆幻上师，以前我们翻译过没有呢？ 好像有一个是吧，以前很多的那种大德啊，就是他经常就是需要求上师的加持的时候呢。 就是念那个圆环上师，刚开始就是圆环上师就是诵，然后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这个修上师瑜伽，然后相师瑜伽呢，就是中间的这个祈祷啊，就是包括后面的这个戒坐，就是戒坐的话呢，最后把上师法光融入自己的这个心的明点呢，然后相师的心和自己的心就是融入无二无别啊，就这样的状态以上呢，全部都这个修完。所以我们意思就是说，修破瓦法的时候呢，最好前面呢修一个圆环上师和 还有这个修上师瑜伽，就是修一遍，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进入真心的观想。进入真心的观想，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应该讲自己的身体一刹那间，就其实整体观想的时候呢，最好是就是整个世界呢，就是变成这个极乐世界，就是人云自成的，非常这个清净庄严的。然后呢，就是自己原来的这个血肉皱成的这个身体呢，就是一下子就变成这个空性。然后在空性当中呢，就是自己这个原来的这种心识 也好，身体也好，变成这个金刚瑜伽摩啊，就是金刚瑜伽摩。那么金刚瑜伽摩呢，我们原来在那个大圆满前行上面也是有这个照片啊，就是身色、红色、一面、耳鼻、双足、以气无的方式。然后就是三摩呢，就是智识虚空当中，就是它有这个，就是这个自己观想，就这个很重要。修破瓦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不管是男的、女的，就是你都可以这个观想，因为你原来的这个肉身呢，就是现在变成空性了。以空性当中呢， 就是你就自己就是变成这样的这个金刚瑜伽摩啊，就是这个观想，然后修王身法的时候的金刚瑜伽摩的瑜伽摩的表情呢，寂静的这个神情当中略带愤怒啊，就这是我们照片上也可以看得出来。然后有数呢，就是在空中摇晃，能唤醒无名的愚痴睡眠的这个路过啊，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树故，就是拉着这个树故，就是在这个虚空当中，让这个 唤醒，这个我们从众生啊无始以来的是一直沉睡在无明当中，所以他的这个标志呢，就是拉着这个树骨，然后，这个左手呢，就是在这个腰际啊，部位就是握着这个根除三毒啊，贪嗔痴三毒的这个弯道，就是金刚瑜伽摩是拉着这个树骨和弯道的，然后这个赤裸裸的身体佩戴，故事啊、话术啊，就是就整个这个身体呢，就是显而无知些， 好像是这个称气，红短尾目、红短尾目、红短掌目一样，就是内外都是非常这个透明的，就是非常这个，显而无自性的，就是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个血肉的这个身体，自己观想这个金刚瑜伽摩的时候呢，应该这样的。如果我们对别人这个超度啊，比如说前面有个尸体，你要对这个尸体超度的时候呢，先把这个尸体的身体呢观想为这个金刚瑜伽摩，就这是你通过这个你的 观想呢，就是下面我们这个念诵的时候呢，也会有这样的这个他的身体呢，就是变成什么金刚瑜伽摩。如果我们自己修的时候呢，我的身体呢就是变成金刚瑜伽摩，就是应该有这个差别啊。就是，然后这就是说外在身体的观想方法啊，就这是外身体的观想方法第一步。然后呢，观想位于身体中央，垂直众美，就像是空空的这个室内插入柱子一样，就是不相作有任何 一方这个群系啊，就是整个身体的金刚瑜伽摩的身体的中央呢，就是观想一个中美啊，就是这个中美。那么 中美呢，就是停止的立在身体的中央，就是所以呢，就是叫做是中脉。 为了表示发生无边而，将它的颜色呢，就是观成这个，滇素皮一样的，就是湛蓝色的，就是应该是，蓝啊，就是蓝色的，就是比较稍微带有这种这个浅色的，就是这样的蓝色，就是这是一个条，一个特征啊，就是它的颜色是这个，比较浅的，就是浅蓝色的。然后为了表示细浅细节啊，就细节薄弱啊，将它呢就是观成为像莲花瓣一样 就是特别薄的，就是应该是观想，就是像莲花瓣一样，就是特别薄的，就是在金刚瑜伽摩身体当中，这是第二个特征。为了表示清楚无明黑暗，而让它观成什么呢？就是像芝麻油锭一样，芝麻油灯一样，非常这个明亮，就是这个中脉是这个内外非常透明。 透明的，就是是这是第三个它的标志。为了表示不埋入啊，就是不入涅道和邪道，而将它观成就是像那个芭蕉树一样，就是特别就是的断止啊，就是停止的，就是这是第四个。中止呢，就是所观想的中门具足以上这四种特点啊，就是这个中门呢啊，就是有这个四种特点，就是刚才金刚瑜伽摩的身体当中呢具有四种特点。我们如果能观想很好的话呢，就全部都一一的观想；如果自己实在是没有观想能力的话呢，那么就是从大体上呢，就是观想一个金刚瑜伽摩，然后在他的身体当中呢，就是非常这个端直的一个中脉，就是啊，就浅蓝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中脉，就是观想啊，就是观想。就为了表示三趣解脱三趣和有解脱而观想它的上端呢就是土地翻进邪处或开启，就像是大开天窗一样的。然后这个中脉的上方呢，在我们这个翻进邪啊，就是翻进邪就是两个耳朵和还有那个中间的我们这个前额中间，就是三个线呢，就是交叉的中间，就是叫做是翻进邪。就是在那里呢，当时我们讲文殊大圆满的时候也是讲过吧，就是你们摸一摸看有没有空的，我们可能摸是摸不出来，但是我们观想的时候是应该是这样的啊，就是，就很多人都开始在这样。这样的，就这是这个，就像大开天窗一样，就是观想。为了表示关闭轮回和恶趣之门，观想它的下端及下四肢处呢，就是对整个这个部位啊，就是丝毫不露，完全封闭。就是这是，就是因为就是不堕入这个恶趣啊，就是这个中脉的下端呢，就是已经这个封闭式的，上方是这个大开的。其实这样的这个中脉观想方法呢，我们这个修心就是很重要的。这种破法呢，就是实际上跟这个其他的圆满次第那样，就是没有这个比较这个危险呐。就是因为其他的有些圆满次第，包括一些气脉，就是没有修好的话呢，就是反而就是有一些这个到时候就是有一些在修行上呢就出现一些问题。但一般来讲呢，就是修破瓦法呢，就是不会有这些过失啊。就是尤其是你经常呢，就是向着这个中脉呢，就是上方是开着的，下方呢就是已经这个封闭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心识呢，就是不会往下堕。因为心识呢往下堕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堕入到三恶趣当中。就是这是我们身体人死的时候的，通过这个身体的整个边缘来观察的时候呢，也是这个知道的。就是如果是从头上开始就是先亮了的话呢，说明就是它这个下堕；如果是它这个往上面的这个热气呢，很长时间的是没有这个消失的话呢，那么就是有这个解脱的这种这个就标识啊，就是有解脱的标识。所以呢，就是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这刚才金刚瑜伽摩的身体中央呢，就是要观想一个这个中脉，就是中脉的这个颜色啊，它的形状啊，就是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就是状态都已经这个降了，就是这是第二步。然后第三步呢，就是在观想中脉的里面呢，就是针对心间的那个位置上呢，有一个好似注解割短板的脉结，就像是注解一样的，就是在我们的心间那个位置呢，就是有一个中脉的中脉的中间呢，就是有一个脉结，然后在脉结上面就是有一个淡绿色的啊，就是风团，就是是这个风团明点，时刻呢就是不停的波动起伏啊，就是它是非常的这种这个就是动摇的，就是不是这个。就很稳固的啊，它的上面呢，就是代表自己行识本体啊，具有涅槃的，就这个是这是讲的是柿子，就是讲这个柿子的，就是小二的红色柿子，就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心呢，就是变成一个红色的柿子啊，就是最好是用藏文的柿子，不要灌那个韩文的柿子，因为这个藏文的柿子呢，就是它是代表就是有这个自己的自信的这个种子的这个含义啊，就所以呢我们这里也特别要求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把自己的心呢，就是观想于这个柿子，犹如然后这个呢，就像是我们这个精气啊，就是被这个风吹动的时候，就是在山上的这个精气的话呢，一擦了也是不停的，一直在颤抖，一直在颤动。那么就是一直呢，就是在刚才那个，就是这个中脉的这个。什么就是脉结上面呢，就是淡绿色的这个风团，在风团上面呢，就是有这个红色的柿子。其实这个红色的柿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心识也好，我们的灵魂也好，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 变成这样的，就这个很重要的啊，就是这个很重要的。然后他呢，就是一直不动不断的，就是在这个禅度啊，就是斋禅度，他就是觉心自性的所以根本，就是也就是说刚才这个式子呢，觉心就是自性。我们的这个认识他的话呢，他就是觉心；没有认识的话呢，就是在终身阶段，就是他是心识啊，就是他就是心识。我们要观想就是这个式子啊，就这个是第三步阶段吧，就是第三步阶段，我们一定要观想。在中美当中呢，就是有一个红色的柿子，红色的柿子就是自己的心。就平时我们现在在修炼的时候呢，就经常，包括我们后面就是后的时候呢，就是通过那个淡绿色的这个明点，就是跳动啊，就是它的这个弹跳呢，然后呢，就是把这个信识呢，就是一直吐到阿弥陀佛的信件，就是那通过这样的这个修炼以后呢，最后我们四的时候就是特别容易这个往生呢，就是特别如果没有修炼过的，就那么遇到就是突然死亡的时候呢，就是那就很难的，很难的。如果我们平时人的身体这个健在的时候呢，就是在这方面有运用的时候，到那个临时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会想啊，我现在怎么办？我现在肯定没有希望了，我该离开这个世界呢，那我怎么办呢？啊，我以前活着的时候我修过这个往生法，我一定要运用它。就像我们一个人呢，就是他平时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思想准备的话呢，到最关键的时候呢，他会用上这个，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就是自然的规律，就是所以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手里拿着这个拐杖啊，就然后呢，就是他平时就是用通过这个绝对是自己身体的依靠，当他真的是已经这个倒下去，他真的是已经这个脚啊滑下去的时候呢，他会依靠他，就是依仗他，就是同样的，我们四的时候呢，就是需要这样的这个修行窍诀很重要。为什么是藏地就是无数的这个修行人呢、啊？就是他最后离开的时候呢，特别安详啊，就是通过这个，有些人呢就是念这个后啊，就是这样就离开的；有些人呢就是虽然没有这样念，但是呢就是在各种这个非常就是这种迹象的这种做事当中呢，就离开，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修行有关系的。这是那个自己的心识，然后这是那么下面第四部经节呢，就次第的话，那经接着观想在自己的徒弟一周啊左右上方呢，就是虚空当中有一个八大这个空缺岩石的宝座，然后上面呢就是有各种莲花和还有这个日月三层座殿，在这个座殿上面就是本体为三世诸佛中体之自性无等大悲宝藏具德根本上师，就是我们每次都是要想，就是阿弥陀佛的本体呢，就是是应该根本上师。修莲花生大师的时候也是本体是这个根本上师，就是所以自己的这个上师啊，就是当然你这个如果有些人呢，就是我怎么办？我有很多根本上师，就是一个观想一个不观想，会不会那个上师气到了？就应该不会的。上师的所有的就是本体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十方诸佛菩萨都是一位一体的，就是更何况说是两三个人。就观想这个根本上师，然后心想呢，就是为就是世尊护住无量光，就是那么这个形象上呢，就是最好是我们观想这个阿弥陀佛啊，就是阿弥陀佛，神色红色，宛如十万个太阳照耀显眼的红宝石山一夜般啊，就特别显眼红色的啊庄严，一面二臂双手以灯影托着，装满无色智慧甘露的钵盂，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灯影树荫上面呢，持着这个钵盂啊，那么阿弥陀佛是当然有阿弥。都会有很多的这个修法当中也是不相通的，但是我们修往生法的时候呢，最好是这个金刚加佛做的，然后双手呢就是以灯印树印，就是持着这个就如是甘露的这个钵盂，居住速生化身梵净心啊，梵净心的状术，就是我们这个出家，也就是说阿弥陀佛的这种梵净心的这个状术，不是报身状术啊。然后这是那个左神左善爷以徒弟上呢，就是有这个丁吉啊，然后双足呢，就是宝轮当，就是中共有32个庙像，还有呢就是80个这个岁号所庄严啊，就是未庄严。三色就是出无量无边的光芒，就是这是阿弥陀佛的观想，就是在自己头上大概1尺左右的那么高的地方的话呢，就自己身体刚才观闻金刚瑜伽摩，中间就是观想这个中脉的这个中间。 间呢，就是行识观相为这个红色的柿子，然后在这个秃顶一足高的地方呢，就是观相这个本体为自己的根本上是心相阿弥陀佛啊，就是心相阿弥陀。然后他的这个装束呢，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就是应该是大圆满前行里面，我原来特意这个请那个画家就是画的，就是那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形象，这是阿弥陀佛。然后阿弥陀佛的左边是诸佛力量的这个我上面的，还有它的右边啊，就右边是诸佛大悲自相的身者观世音菩萨，它的身色洁白，以免四蔽啊，就这是四蔽观音，就是不像我们那个极乐原文里面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就这个是你们方便的时候看这个极乐原文的观音菩萨跟那个这个大圆满前行里面的观音菩萨是有差别的。极乐原文里面观音菩萨是一面二蔽的啊，就是两个菩萨都是站着的，但是他书上的这个标志也是不相同的，也是像就生化像这是更多个不像把各种用的像就生化的真都是不都真三百八嘛，哎你叫这小家到了等速速不是就是很不对那个右边是这个身着这个观世音菩萨，然后树上吃的这个白莲花，就是他那个左手吃的。左边是这个金刚手，也就是说大势至菩萨。那么树上吃的是用这个金刚所庄严的这个莲花，是吧？然后两个菩萨的这个右手呢，就是圣世树荫，就是应该救护树荫吧，就叫名字。所以就那个当中的话，那就是一面二臂的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当时画的时候呢，就是也是我们修这个极乐原文的时候呢，观想这个西方三尊呢，就是应该是观音菩萨是就是那样来这个修。然后我们修这个大圆满前行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四倍观音啊，就是四倍观音。所以我们每一次这个不同的修法当中呢，就是有不同的一些本尊的这个形象。这一点呢，大家也不要认为说啊，真理为什么是这样的这种本尊，那你为什么那样的本尊？或者是如果我们就是有一些战士的这个仪轨啊，比如说阿弥陀佛，有些在这个汉传佛教的一些修法当中的话，那就是西方三圣都是这个站着的也有，有些呢就是坐着的也有，这些是在汉传佛教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所以这些都是不矛盾的。我们人呢有时候是也站着的，有时候是坐着的。那么诸佛菩萨的这个幻变呢，就是更是无量无边的，就是不一定非要是一个固定就是一样的，就是所以每一个众生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众生呢，就是他的这个根基不同的。有些呢，就是对坐着阿弥陀佛呢，就是升起无比的这个信心；有些呢，就是站着呢，就是对他就是结上善缘。所以每个人的这种这个心想呢，也是不同；每个人的这种依乐都是不同的。所以诸佛菩萨呢，有些是以这个分路心想来，就是开始这个跳化念，就包括我们现在有些法师也是天天的是特别寂静的一些心想的话呢，比较这个野蛮的一些众生的话，那根本不听话。就是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是有些上是稍微就是现在一点分路相的话，那就是他就特别听话，就是然后呢就很寂静的，就是一下子就为什么莲花生大师当时来了以后，藏地的这些贵士们呢，就是都这个向他就是顶礼膜拜，就是并且在他面前承诺，就是以后永远就是弘扬佛法、护持佛法。而吉明论寺面前的话，那就是他们很傲慢的，就是不理他，就是原因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上到了就是无量光佛的这个就是左边呢右边的话呢就是观世音菩萨，他是一面四臂的啊，就第一双手呢就是合掌就是在胸前，我们这个观世音菩萨四臂观音大家都知道。然后右手右下手啊就是持着这个随机莲珠，然后左下手呢就是持着白莲花的花柄啊，就是柄短莲就那个莲花的花瓣呢就是在二边绽放，就是这是四臂观音，就是四臂观音，平时我们经常观修的那个四臂观音是相同的。然后无量光佛的右左边是诸佛的这个力量不足啊，就是密主金刚手，他的身色呢就是湛蓝色的。那天我们那个什么，在一个学校里面，就是他们都我叫这个占卜啊啊啊。下面是由我们的占卜给大家做精彩的演讲。占卜， 他的身世啊，就是是男色的，然后双宿呢，就是以交叉姿势，就是直指凝处啊。你看这里的这个《金刚书》跟这个大势至菩萨跟那个极乐原文里面的大势至菩动啊，就是也大家应该清楚。他们二位尊尊都是以报身三十十三种啊，就护持庄严者。无量光复双祖金刚驾护座，表示不住寂灭和这个轮回的变。 啊，就是这个阿弥陀佛呢，就是金刚驾护座，就是他的标识是什么？他的意义是怎么呢？既不住轮回，也不住涅槃，就这个意思。二位尊菩萨呢，就是以这个双足瞻视的方式，但这个标识呢，就是利益众生不厌倦，瞻着有瞻着的这个意义，坐着有坐着的意义，就是所以说，诸佛菩萨呢，就是也有不同的这个就是为什么瞻着呢？就是瞻着就是这个利益众生。 谁啊？书记是吧？是这样的，神通王身法的诸位传承上师啊，宛如清净虚空当中密集运动一般，安住在三位诸。 诸尊的这个诸位啊，就是那个无量的这个传承上师啊，还有那个空喜那护法神啊、本尊啊，就是全部都是在刚才那个西方三尊的这个诸位啊，就是就全部密布着我们这个观想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和眼悦色啊，就是慈眠善目的，注视着自他一切众生，并且以满怀喜悦之情予以垂怜，救度自他一切有情，拜托轮回恶。 去诸国，就像是大乘住呢，就是带领很多这个众生，就是从大海里面就是得到这个妙住一样的，就是迎接这个众生呢，就是到达这个清净的这个刹土，就是西方这个极乐世界。就是所以呢，我们就是观想的这个第四步呢，就是在自己的上面就是有这个西方三尊啊，就是阿弥陀佛为主的这个西方三尊，然后就自己呢就是变成这个金刚瑜伽母，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次第。那么下面这个衣柜呢，就是。 今天我们所讲的，它有这个松子的方式，因为这个松子的这个意思已经前面就是做了解释。我们下面呢，简单的字面上过一下就应该可以。一边这样观想，一边念诵下面的这个仪轨，就是阿玛吽呢，是非常这个稀有啊，就是也是这个护环车。自显人云清净无边差，圆满庄严西方极乐土。我们这个先观想的时候，自己这个居住的地方的话，那就是那么自显的人云清净的。 无边刹土啊，就是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也好，或者说这个自然这个现象的，就是不住于空性，也不住于这个实有的这种法啊，就这样的这个自然本来清净的无边的刹土，也就是说呢，就是圆满庄严的西方极乐世界。首先，我们要观破法的时候呢，自己的所有的这个诸位呢，就是都是非常清净的，因为这是密法里面的观清净性的一种这个特殊的这个修法。其实圆满次第里面真的一切万法的本体。 也是如此的这个清净，就是没有任何的阻碍啊，就是没有任何的阻碍。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修破瓦法的时候，你就观想，虽然你可能住的是一个小屋子里面，或者是在住在什么样的破房子里面也有可能，但是你要观想，就是整个这个世界呢，都是极乐世界一样，非常庄严清净。 在这个时候呢，自身观为金刚瑜伽摩，意面二别红莲，赤道盖啊，就是是弯道和这个拓跋，就是那个，真理是，弯道，原来这里树谷好像这里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一个松子里面讲的是那个就是弯道和那个，弯道和树谷，然后讲义里面讲的是树谷和弯道，然后松子里面讲的是，直突等等，田女盖和那个，弯道，就是这个有一点差别。我们那个照片是怎么是弯道和树谷是吧？按照讲义。 可以这样念诵吧，就是这个，一面耳鼻，红人赤赤道盖，双足右舞三摩四虚空啊，就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步，这个观修金刚瑜伽摩的过程。然后下面就是第二步呢，就是提雷中央之主脉，粗细又如柱间啊，就是柱间序，就是这个粗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支母，就是那么处也可以，或者说是一般的这个柱筒柱间一样的，就整个这个中脉的这个粗细是这样的。具有空景光之观啊，就是它这个不是什么入观啊，就是不一定我们通过这个做这个 CT 检查的时候呢，就是中脉在哪里，就是这个是没有，它是一种这个清净的这个光脉，就是所以这种光芒呢，就是并不是现在的一些这个医学的一些就是仪器当中呢，就是让这个发现的，就是所以我们心识的一些这个观相啊，包括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文字论啊，然后这个心的本来面目啊，很多光明的这些现象呢，这些都是现在的世间的一般仪器呢，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的啊，就包括这个你所发现的一些明点呐、金刚念呐，就是这些都是我们亲眼就是看见的东西呢，你不一定是在这个世间的一些仪器当中这个发现的，所以它是一种光观呢，就是并不是使我们一般的这个血乳啊，或者是其他这个组成的，它是具有这个空心和清净光的这种光观，那么上端开于翻井穴，下端呢就是关闭于脊下啊，就是刚才上中脉的上端是在翻井穴那里就是打开，然后下端呢就是在这个脊下四肢处呢就封闭啊，就是封闭就是不多去，就这是第一，应该是第二步这个就境界，就是第二步修法。那么第三步修法呢，就是行间诸短智界上，单缕风团明点中，就是然后。新建的这个柱界上呢，就是观想这个浅绿色的这个明点的上面呢，就是观修，就是自行呢，就是变成一个红柿子，这个很重要的。其实我们现在或者的时候呢，经常就是观想自己的心事是变成这个柿子啊，变成红子啊，变成这个豆子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当你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呢，就是特别容易这个容易就是一离开就是自己的身体。这是第三步这个观修方法。然后第四步呢，就是顶上一照之上方明观佛陀无量光啊，就是在这里颂子里面比较简单，就是没有讲那个什么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都没有讲，明观就是佛陀无量光，具足相好圆满圣啊，就是具足相好这个圆满圣，然后呢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心，汗毛竖立，雷水横流，尽量多念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呢，就是我们那个就经常就是用的，就是顶礼供养世尊三世出有怀圆满正等觉护住无量光，就是其实佛陀呢就是有这个十种名字，但是全部都没有用，就是部分的呢就是这里也用了所以我像我们今天一般来讲呢，就是这个是就先刚开始观修的时候呢念一遍，我们经常念破瓦的时候呢，如果自己修呢，就是也是念一遍就可以，下面的这些寄诵呢就是念三遍呐，或者说后句念三遍也有这样的，就如果时间比较急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后面的就是念三遍也可以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家我们用这个藏文呢就是念诵一遍呢，就是今天呢因为第一次给大家讲，然后边讲的时候呢就是边那个边观想，就是因为下面有它的意思，然后我们用藏文来念，就是藏文来念诵的时候呢，每一句呢就是大家就是最好是让观想啊，就是那么平时我们念诵的方法呢，在这个学院里面就是念诵的一样，就是我们一起念一下。然后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个名号呢，就是也是念三遍吧，他是有念三遍也可以，七遍也可以，当然这个是不是很圆满的，这是今天呢就是讲到这里的话，那大家也是训练一下。
자라니 젤리 도지 남주마
Thank you.